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书接前文，忧国忧民的太子丹睡不着觉了，战争是一触即发，真打起来真不是秦王朝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眼看国破家亡，他就像有病一样急于寻医问药。有人给他介绍一个人叫田光，此人足智多谋，因此把他请来向他请教。这田光听完了太子丹的话，直不了脑袋，认为这不妥呀，我呀给您认为这个人可能办得到。哦，此人为谁？姓荆，叫荆轲呀，你有耳闻吗？我新近交的朋友，此人忠勇可嘉，武艺高强，如果把他找来您好好的讲一讲，我看有希望。哎呦，太子丹是非常高兴，老人家您就费心了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行行行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临别之时啊，太子丹往外送他，压低了声音说，老人家，你我二人今日所言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啊，千万别跟外人说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再老糊涂，我跟别人也不能讲，你就一万个放心。翻回头咱再介绍荆轲。据史书记载，荆轲呀是魏国人，他不是燕国人，但是他不喜欢魏国，而且他长大之后遍游列国，到了燕国之后，他觉得这地方十分开阔，这块的人性情开朗，讲义气，尤其是这儿的人爱吃狗肉，吃狗肉成风啊。这荆轲就喜欢吃狗肉，到这儿就把他练住了。在这市中心，就是京都城里，有一座八方楼，是个饭馆，天天是高朋满座。荆轲没事就到这儿来喝酒，他是嗜酒如命，不喝醉了不撒手。到这之后吃着狗肉喝着酒，他觉得一天非常的惬意。尤其是使他感兴趣的，他发现有个酒友，这个人谈长琴非常擅长，这琴弹的那好听极了，那真是魂牵梦萦，回梁九转，太享受了。所以说每一天荆轲都到这儿饮酒，吃着狗肉听着曲儿。但是荆轲这个人呢也豪放，他爱唱，多少有点没五音，不太好听，但是声音高亢，因此每一天他们喝醉了酒，一个弹一个唱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呢。八方楼的买卖十分红火，田光也是这么样被吸引来的，有打开始看热闹入了眼了，才结识了荆轲。他发现荆轲就一个人过日子，没有家口，这个人性情十分豪爽，胆子也大，也有见地，两个人谈的是十分投机。他为什么向太子丹介绍荆轲呢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他已然答应了，就来找荆轲。天气晚了，荆轲回家了，他又驱车找到荆轲的家里头，啪啪啪一叩门，荆轲这酒劲儿刚过，哎，正想躺下， 听见有人叩门，不知道是谁，赶紧开开门了。他一瞅是田老先生，哎呦呦呦呦，老先生，您怎么下嫁到我这儿来了？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这屋里头光棍一个人，也没人打扫卫生，十分的简陋，好在还有把椅子能坐，天光这才就坐呀。坐下之后看看没有外人，长话短说，荆轲，我有一件事情跟你讲。说，没有外人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这儿讲什么话别人也听不去。那好，我这次来找你来是奉太子丹之命来找你的。哦，太子丹，您说的是燕太子？是，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找我平头百姓干什么？哎呦，大事情啊！你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。这天光也被隐晦，把太子丹所说的他都讲了。最后他说，事情属于国家的机密啊，这不是说着玩的，因此太子丹找你个别谈话，你愿意去吗？愿意。我太高兴了，人家瞧得起我，我怎么不愿意？明天我就去拜会，您看怎么样？行行行。哎，老头说到这儿长吁短叹，荆轲不明白怎么回事。老人家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吗？哎呀，我白活呀，此话怎讲？哎，太子丹跟我谈话之时非常有礼貌，可临分手的时候一再嘱咐我，事关机密，不让我跟别人说，只能跟你讲，这是对我的不信任啊。如果人活在世上叫人不信任，活着就没有意思。你转告太子丹，我保守这个秘密，绝对不会对外人讲，为了表示我这颗诚心。你往那边看看啊，什么事儿？荆轲扭头往外一看，没人，再回过头来再看天光，拔出短剑抹了脖子了，尸身刚倒地，哎呦呦呦，荆轲再救来不及了。你说那会儿那个人真是实实在在，但是又多少有那么点愚蠢，除了抹脖子难道没有表示的办法吗？那就抹了脖子了，再救来不及了。荆轲本来想第二天去拜会太子丹，现在发生了意外，不去不行了，马上套上车子飞奔太子府，跟门上的人一讲经过。太子丹听说荆轲来了，降阶而迎，十分十分的热诚。荆轲顾不得说别的，扶到耳边上说，有件事我向您禀报，您认识那个老头叫天光，为了保守机密抹了脖子了啊！这真是意外啊。太子丹心说，我原来的本意是叮咛他几句，绝没有什么不相信，这老头太固执了，至于这样就抹了脖子吗？哎呀，怪我说话不当啊，后悔不迭，马上带着人套着车子去寻找天光的尸体。到了荆轲家里头发现了尸体，咱书说简短吧，举行了厚葬。因为时间紧迫，厚葬之后这件事不提，转回头再说荆轲。他把荆轲让到太子府盛情款待，长话短说，他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荆轲讲述了一遍。 荆轲在对面听着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记得清清楚楚。当太子丹说要刺杀秦王，他感觉到也不妥，但是没好意思反驳，一直太子丹说完了他才说话。殿下，您说刺杀秦王这件事儿，我认为不妥。
哦，
您认为怎么不妥？殿下请想，秦王对自己多注意呀，想要靠近他谈何容易，慢说刺杀他，他警卫森严呢，睡觉都有人站岗，身有保甲护身，够呛够呛啊。我认为这个事儿行不通。哎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就怕下决心，决心下定了万无不成之理，我就是找不着这壮士。如果您愿意给帮忙的话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说这话是倒身下拜，出于至诚。荆轲是个红脸的汉子，一看殿下如此待人，深受感动，把殿下给扶起来。他低着头考虑了再三，哎呀，容我三思啊，这殿下，我还有件事问您，即使我方才说那些话都排除了能够靠近秦王，那么怎么能取得他的信任呢？怎么就得叫他相信呢？不见你到不了他近前呢。荆轲呀，我也想好了，秦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，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这人是贪婪无厌呢，尤其要兵吞六国，对待旁人的财产土地垂涎三尺，他早就有吞并燕国之心呢。为了投其所好，我给他献上一张地图，我把燕国最好的地方四郡叫都抗四郡，我给他，当然是假的，引诱他。我把这地图上一献，他看着地图十分眼热，他就能靠近这个人，这是头一个靠近他的办法。另外呢，他最恨的还一个人叫樊无期，据说樊无期是领兵带队的大将，由于管理军队的关系跟秦王发生了分歧，君臣口角起来了，秦王大怒啊，认为这樊无期以小反上，一怒之间杀了他的九族。后来樊无期逃走了，经朋友介绍，他越过潼关跑到燕国来了，无处投奔，我把他收留了。我知道樊无期这个人是正人君子，我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多方面受人家的关照啊，我不能忘恩呐。现在他有难了，我把他保护起来了。如果说有他的人头在，那秦王就更相信了，把他的仇人杀了，他一出气也能接近来人。但是这件事儿我是说说而已，我做不到。樊无期将军对我不薄，我怎么可能杀他呢？这件事为难呢。荆轲听着，听完了之后他说话，殿下呀，您想的对不对？
对，
人都要真心，但是此事特殊啊，樊无期这人不能留，你留在燕国就激怒了秦王，使得秦王有借口攻打燕国，您怎么办呢？为了容其缓线，让他出口气，也得杀掉樊无期，您必须得这么办。哎呀，太子丹想了又想，一个劲儿的摇头，办不到，办不到。为人在世， 不能落井下石啊，我起不到保护他的责任，还要杀他，怎么可能呢？说什么他也不同意。最后荆轲说了，太子啊，你好好考虑考虑，你跟我商量的事我也考虑考虑，三天以后您听我的信儿，我去不去咱再做决定。太子说，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的要求。好吧，就给您三天时间。同时为了收买荆轲，他加封荆轲为上卿，是上卿，待遇高啊，住的高级宾馆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受人保护。单说荆轲受了最高等的礼遇，但是荆轲不是贪图这样的人，他自从住到上卿府之后没闲着，驱车办自己的事儿去了，坐上车子去找樊无期，他去找去了。樊无期啊，住到城北一个很僻静的地方，因为他也怕叫秦国人发现，是太子丹把他保护到这儿了。但是荆轲什么人呢？什么事儿都知道，没费劲就找到樊无期家了。一叩打门环，樊无期倍加谨慎，手提宝剑把门开开了，一瞅认识荆轲，没有几个不认识荆轲的，赶紧把他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。荆壮士，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嘿嘿，樊将军呐、啊，咱们呐、啊、长话短说，有啥就说啥，我求您来了。哎，在下是落难之人，要不是太子丹把我收留在此地，我岂能苟活至今呢？对于一个随时可能性命不保的人，您又何来有求我之说呢？荆轲说，这事儿非您不可，只能求你了。那我能办什么？要你的命，命现成的，你能不能死？要一死就能报效燕国，就能杀死秦王，这个买卖划得来呀、啊。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，跟你这么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子丹说的话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樊无期静静地听着，全听明白了。哦，太子丹对我不薄，把我掩护起来了，倍加保护，他同情我的处境，不忍心杀害我，但是燕国大敌当前，已经面临着危机，为了报答人家的恩情，我死有何妨？人家越不忍心杀我，我要主动一些。想到这他就下定了决心了。荆轲呀，壮士，跟你这么说，我是个废人了，被官方通缉，我无处可去，只好躲在这儿藏起来，我这不是废人吗？能救燕国，能报答人家的知遇之恩，有何不可呀？我愿意请死。荆轲点点头，真壮士也，我佩服你。您说话算数不？当然算数，时间可紧迫呀，没有时间再考虑了，我现在就照办。樊无期想到这儿，伸手把宝剑摘下来了，跟荆轲一抱拳，求你转达我对太子的问候啊！这一宝剑真就抹了脖子了。荆轲是惊得多，见得广，完全在意料之中，没动声色，一直看到倒了地了。荆轲赞叹了半天了，壮士烈士可亲可嘉呀，再一挥剑把人头砍下，用布包着人头 再次来见太子丹。这太子丹做梦都没想到，第二次见面他把人头往上一献，太子丹吓了一跳，谁的人头？您仔细看看，樊无期的手迹。对对对，我是这么跟他讲的，他自己抹了脖子了。报答您的恩情。哎呦，太子丹是放声大哭啊，觉得对不起樊无期，事情发生了，只好逆来顺受，马上派可靠的人把樊无期安葬了。安葬了之后，事情又回到主题上来，问荆轲，你愿意不愿意帮忙？我能，我愿意，我答应了。这下可把太子丹乐坏了，以头触地感谢荆轲，而且两个人商量好了，近期就起身赶奔咸阳。没起身之前要做两件事，头一件事得保护樊无期的脑袋，千里迢迢到了咸阳非烂了不可。怎么保护啊？古人有古人的方法，用水银把五官奇窍都给灌上，密封妥善的保存，装在盒子里头，长期不腐烂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县图啊，县图是四郡最肥美的地方，叫都抗地区，包括国家中心，把这地方都划给秦国了。当然这是假的，为了收买秦王嘛，制了一张图，把这张图交给了荆轲。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这荆轲是有心之人，在数月之前他到了赵国去了一趟，见着赵国的徐夫人。找他干什么？徐夫人他们家开铁匠炉的，专门打造宝剑。据说啊，这事儿不保险，他的丈夫叫欧冶子，欧冶子是铸剑大师，在这一生当中打造了数把名剑，其中最有名的什么巨阙、湛卢、秋风乐夜扫、鱼肠剑，这都是最有名的。在晚年的时候又造了一把宝剑，是把匕首。这匕首刚造完了，他于是长辞，因此这把宝剑起名叫长风。荆轲通过朋友的介绍了解了这把宝剑，他认为这口剑将来必有用场，这才不惜重金购得此剑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田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。